我们的教会每年有两次的这样的营会，多半在三月底四月初左右，或者九月底四月初左右，春令营跟秋令营。我们差不多每一次我们都有好些弟兄姊妹从不同的教会来，有好几个教会他们的传道人带着来这里追求。我特别觉得因着这些弟兄姊妹的渴慕来到这里，也带给我们多的祝福，让聚会有更多神的荣耀，他的大能，他的作为。所以我们欢迎每一位我们这些外来的弟兄姊妹，有的从外地，有的从甚至比较远的地方来，就是多半今天晚上需要离开，明天早上回到自己的教会聚会。我在这样的营会，像这一次我特别欢喜，因为常常会这样，这一次也是这样，我们有机会特别见到有好几位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也许一二十年以上没有见面的老朋友，我特别觉得欢喜。也许这是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聚集的时候的一个彩排，一个小影。我们都有各自的地方，按着主给我们的带领安排，我们有自己住的城市或者去的教会，偶尔这样的聚集，让我们体会一下，有一天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要聚集在主的宝座前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们所有的中心就是耶稣，对吧？我们是本于他，依靠他，要归于他。好，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篇信息。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4章第8节，马太福音24章第8节，这是一项被认为在讲到末世的圣经的篇章之一。我们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出自这一章圣经。也是这一章圣经主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征兆使我们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可是我们要读第八节，也许我们从第6到第8节读这三节圣经好吗？马太福音24章第6节，来，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我想可能弟兄姊妹跟我一样，不时的听见人提醒我们关于主来的日子，引用像这样的经文，看到世界的局势有战争、饥荒、地震、瘟疫等等，像这里所形容的，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个觉得是一个征兆，表明末期近了。其实我有点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用这个经文表达末期近了？因为主在这里，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说，你们会看到这些，因为有这些灾难而恐惧，谁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近了？可是我告诉你们，还不是世界末日。我觉得我刚刚读的圣经好像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对吧？他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对吧？是这样说的啊。不过我想这些灾难跟末期世界末日有关，应该也是对的，因为在这里主耶稣用了一个有趣的字眼来讲他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也就是你听到这些不要觉得说哦，好像末日快到了，没有，那只是起头而已，灾难的起头。可是在那里主用了一个有趣的字眼，他讲到灾难的时候，那个字其实是用在妇人生产的时候的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娶老，对不对？就是叫做产难啊，叫生产之苦。多半的妇女生产的时候都要经过那个，根据创世纪第三章，好像是人类堕落以后才有的咒诅，所以有一天你可以到天上去怪夏娃，那是他的错，因为人类堕落以后，神对女人说：“你既做了这些事，有一些结果，其中一个就是你怀胎，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其实那不是坏事，那是表示让女人知道，现在开始你要传承生命是需要娶老的，需要付代价的，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我们要再进入真实的生命是需要付代价的。有点不公平了哈，女人有这个，不过我想男人有在这个世代一样有别的事情要烦心，都各自有他们的苦难。可是很有趣，主在这里讲到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他用了这种字眼，那说那是一个什么生产之难，产难。那产难是做什么用？让你受苦的吗？是什么毁灭吗？不，刚好相反，是什么？为了要生产，对不对？所以教会应该知道有这些困苦，这些天灾人祸有一个目标，神要我们传承这个福音，是不是？事实上我想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而言，我想那是神的工作，就是借着这些灾难好叫世人觉得好像有世界末日的味道，因此会醒觉过来思考永恒的事，不会就留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这样过生活而已。所以这些灾难你可以看成是有神的介入，所以让我们有机会传福音，因为人的心会觉得有需要。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只要人类遇见大一点的灾难的时候，人心常常是更柔软的，开始思想永恒的事。只可惜常常灾难一松缓之后，人的心就渐渐又冷淡了。但是总是借着那些一次又一次的，有更多的人认识了主，有的人甚至因此就起来好好的爱主啊，很警醒的跟随主。可是我已经讲过，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另外一个看法才对。旧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而言，这些灾难还要叫使他们醒觉。可是基督徒看见这些灾难的时候，主在路加福音21章，他是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讲了好几次，也许我们应该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21章。我不确定第几节，34、35节左右吧，有没有错？再上面一点，38节，28。好，就是这一节，一起来读。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蒙完全的救赎的日子近了。那是什么意思？那不是毁灭，对不对？不是在讲世界末日，那在讲到基督再来，我们将有新天新地，我们将要被引进天堂，我们要有永远的赏赐，要永远与主同在。讲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一阵子的信息。所以圣经讲到世界末日是跟基督再来连结在一起的。当你想到基督的再来的时候，重点并不在于世界要发生什么事，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他的再来。我想我刚刚这句话应该再讲一遍，你有没有 听清楚？当我们想到基督的再来，如果你喜欢说我们想到世界末日，那也可以。当我们想到世界末日，想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世界要发生什么事上。这个是这世界的媒体，甚至很可惜有些基督徒也引我们去注意的事。可是如果根据圣经，神的儿女遇到这些事，想到关于世界末日或者基督再来，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世界将要发生什么事，而是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好像我们能够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对吗？ 如果你这样认识基督的再来，你的生命将会很不一样，那个是救恩的一部分。英国有一位名作家 John Blanchard 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肯定基督必要再来，他就将要触及你并且影响你日常所作所为的每一个部分。他讲的蛮绝对的，我再讲一遍，他说如果你肯定基督必要再来，那么这件事将要触及并且影响你日常生活中所作所为的每一个部分。我也相信是这样，所以它不是一个偶尔想一下的事情。我们应该在，有人用这种方式讲，我们应该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来生活的。南非那个白人作家也是一个牧师，他的著作许许多多的著作，特别在讲到内在的追求、内在的生活，以这个著名于世的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危险，就是那么被将要临到的事情所充满，而不是那样的被将要来到的那一位所充满。这有点绕口，听得懂哦？再讲一遍，穆安德烈说的，他说我们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常常那样的被可能将要来到的事所充满，而不是被那一位将要来的那一位所充满，那不一样。就像我们早上还是昨天讲到的，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这样讲，他说初代教会的信徒并不是期待着什么事要发生，而是期待着某一位要来。他讲到初代教会，他们活在世上有一个盼望，他们明确的讲是关于主再来。有的人认为新约圣经有365处讲到主再来的经文，我不知道他怎么样选取、怎么归纳，但是这样选取的人，第一大概是要让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实在提到很多很多关于主的再来。我也同意，也许他说365处把某一些有一点含糊的也把它算进去，我想他有一个目的，他意思就是你每一天都想到也应该的。可是初代教会的信徒想到这个的时候，这位牧师这样讲，他说他们不是期待有什么事将要发生，而是期待着有某一位要来。我希望至少经过这个营会以后，你开始是像这样思想主再来的，而不要常常想着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灾难、有什么问题出现，好吗？这个牧师还有后半段的话，这是我们早上或者昨天也提过的，他说等着火车到是一回事，等着一位我们所爱的人随 那一列火车来到是另外一回事。等着一列火车到是一回事，等着一位我们所爱的搭着那一列火车随着会来到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应该只想着那个火车，想的是在里面的那一位，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预备基督的再来，焦点不是在于世界末日将要发生什么事，而是我们当如何预备，如何生活。而今天晚上我想要给大家一个题目，就是其中我们应该怎么预备、怎么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常常擦亮我们的眼睛。既然圣经把基督的再来说成是他第二次的显现，那么我们能够看见他，就变成是最应该聚焦的事了，对不对？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披着人的肉身来，把他的神性暂时隐藏起来，所以人都可以肉眼看见。你说，我如果活在第一世纪就好了，我可以亲眼看见，不见得了。我们已经告诉你，第一世纪有一大堆人看见他，根本认不出他，或者是反对他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用外在可见的样式，圣经要让我们给我们表明是怎么样的人才真的在迎接他第一次的再来。今天 我们期待着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他不是用那样的方式显现，他带着神性来，就变成看不见的神。你觉得比较不好吗？圣经认为那是比较好的。或者我们这样讲，我们早上昨天提到的，他在云彩中再来，好像有点遮盖一点，模模糊糊的。我们需要引颈以望，踮起脚跟，扭着脖子，竭力的想要，竭力的搜寻，努力的想要能够看见他。神想要我们这样，那才是期待他再来的人。所以既然他的再来被称为显现，那个显然我们能够看见是我们最应该专注的事，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早上提到我们应该洁净自己有关。神想要我们洁净自己，因为主自己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能够看见跟我们的清心有关系。我喜欢有一首诗歌表达这一件事，待会我们讲完道要唱的诗歌，颂赞诗选197首，他最后一节说，愿你更加道空平庸，更卑微隐蔽无名。你们知道这个诗歌吗？那相信都会背哈，197首第四节，愿尔更加道空平庸，更加卑微隐蔽无名，但更圣洁作神器皿，为基督充满耳中。后面这句话，这是我今天的题目，再无尘世遮持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好传扬他奇妙故事，充满主因以道空。有一天这个世界不能够遮持神的荣光，有一天我们的老我也不能够使主的显现朦胧。神盼望我们这样清心，我们能够看见他。我们要常常维持自己眼睛是这样擦亮，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对吗？有的时候我们的视线会被遮蔽，你遇见浓雾，对不对？或者像北京很可怜，很伟大的一个城市，可是近几年常常会被他们叫什么雾霾，是不是笼罩着？北京的网友们也很幽默，自我解嘲，在那种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们有个很有趣的笑话。他们这样讲，他们说，一个网友这样写，他说，以前前几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面看不见毛主席的脸孔，毛主席的脸孔在天安门是很大的，因为有雾霾所以看不见了，看不清楚。他说近几年来我们拿起100元钞票看不见毛主席的脸孔。他们的100元钞票上面是毛主席的，毛泽东的脸孔。还有一个网友这样写的，他说北京的空气那样的恶劣，我们需要聚集一大群人努力的呼吸，几个小时以后空气才变好一点。主盼望我们里面不要这些雾霾，外面环境也许会这样。再无尘世遮持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这是我们经常要想到，每一天都想到，也不过分。想着我们的眼睛要擦亮了，你不要只是觉得说要祷告到神显明，更多的显明他自己，所以我们就祷告要看见神迹。如果世界上能看见神迹，他们就会信等等。其实主没有这样说，他们信，为了他们信，主并不特别强调主是要行个神迹让他们看见，而是我们要看见。门徒曾经跟主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应该去向世人显现。他知道他们有一个大使命要传福音，如果让世人看见主显现，传福音不是容易多了吗？我们说耶稣是救主，然后耶稣就砰就彰显一下，哇，大家就信了。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啦。主没有理他们，那是主讲一句话，有门徒说的话。主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一个门徒叫犹大，不是卖主的加利人犹大，另外一个犹大，他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 主就跟他怎么回答，主根本没回答他，主再讲一次，他说人若遵守我的道，我父就要爱他，而且要我们要去与他同住。主认为他向我们显现，就是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彰显他自己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致力于不是祷告期待神怎么样在世界上更彰显他自己，而是我们应该祈求在我们里面让主更多彰显。而且主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向我们彰显并不是他故意躲起来啦，搞个雾霾啦，并不是的，是我们的问题。他随时要向我们显现，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幔子已经裂开，现在遮住的是我们自己的帕子。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很清楚的讲，那个帕子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知道吗？所以那是我们常常应该专注的，那是告诉我们追求的核心是在哪里的。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这个系列虽然主题是在讲到基督的第二次显现，而且我们应该切切的仰望那个日子来到，可是我们也会循着启示录来讲这些事。啊，我请大家看启示录第三章，七个教会里面后面三个教会，早上我们提到了以弗所、士美拿、比加抹跟推亚推拉。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撒底、菲拉铁菲跟老底加这三个教会。请读启示录第三章一到三节。来，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当基督要托付年长的使徒老约翰，他关于他再来的讯息，他写信给七个教会。我想那些内容，应该是特别要讲到，传达给那七个教会。我想他应该不是只为那七个教会，是要传达到后世历世历代的教会，至少我觉得那个包括我们在内，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预备他的再来，好叫他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有预备，我们站立得住，我们是等候他再来的人，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可以不至于惭愧。在这里主提到这个教会撒底教会，说他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对主的临到好像没什么知觉，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活跟死的时候，不是特别要讲到我们肉身的这个活跟死。约翰福音里面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死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对吧？他们听见主的声音而且有回应，他们就要活了。可是这个撒提教会呢，他们对于主的临到，无论是指的那一日的再来，或者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显现，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没有碰触到他们的心。我猜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专注的是世界上的风华起落、名利的追求，他们追求这些。有的时候连在教会里面也可能这样，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好像用世界上的人所称许、所肯定的那些成就、名声来决定我们也得神的称许。我们有的时候太迷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有一些人是很认真的，这两周来想我们都知道有许多青年的学生，他们为了一个理想，他们用他们青春的热情付代价，他们投入一个运动里面。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不只是网这个媒体上面写的，他们在网络里面，在 PPT 在 脸书里面他们做了很多的搜寻探讨，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理念。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事情，像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他这样讲，这个姊妹她的父母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也是她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讲过 一段话，她说一代又一代，那些年轻人因着他们还不老练，经验不够，所以他们总是不知道有一些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代又一代总是这些年轻人发明出新的东西来，带出伟大的运动，伟大的结果来。我读书的时代有一些年轻人为了当年的钓鱼台事件也曾经非常的火热，为那个台湾被赶出联合国等等，就很火热，为了国家他们做了一些事。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又有脸书，又有媒体能够那么公开，那是一个戒严的时代，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参与这个。如果你现在回想，或者在当时年长的人看来都很幼稚，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现在在台面上看到那些无论蓝绿哪一个党，无论哪一个领域的哪一个派别的那些领袖，有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崛起的。所以现在这些学生运动，也许是赛珍珠讲的是我同意的，因着年轻人他们的经验不足以使他们判断出有些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一代又一代总是这些年轻人去发明新的东西，去带出伟大的东西来。我当然不是要讲这个，我套用主耶稣在讲管家的比喻所说的，如果今世之子为着地上的事情，为了他们在地上的理想能够这样全心全意的投入付代价，好像整个生命要投注在里面，主说我们光明之子永恒之子怎么会对于更伟大的永恒的事那样冷淡呢？怎么能够像沙迪教会一样，像他们吹笛他们不跳舞，像他们举哀他们也不捶胸，对于主的作为他们视而不见，对于主他们像没有什么渴慕，没有什么渴望。他们有一些作为，我想可能在世人看来觉得他们有成就，世人所称赞，可是主明确的说在神看来他们是死的，他们是死的。我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基哈西，谁听过基哈西是谁？中文和合本的翻译，那是伟大的先知以利沙，听过以利沙吧？以利亚听过吧？以利亚的学生，他下一代的先知，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沙的仆人，这个人比他同时在许多人都幸运。基哈西因为他跟在伟大的先知的身旁做他的随从，他看过许多先知所行的神迹，都是伟大的神迹，你知道，听过许许多多从神来的话语，在旧约时代没有别人行的神迹更接近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以利沙。可是这个人看过那么多神奇的事，但是他的心显然放在金银啊、美衣啊这些事情上面，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显出来，忽然有一个考验临到的时候就显出来，他就失败了。在乃曼亚兰的元帅的医治的事情上面他就失败了，乃曼因为借着伊丽莎得医治，就要把他带来的许多宝物送给伊丽莎，伊丽莎拒绝了，他说到这个不是收礼物的时候，这是见证基督的时候，对吧？乃曼走了，基亚西追上去冒用先知的名跟他要了一些金银跟美丽的衣服。我们都知道那一次的失败使基哈西沾染上大麻风，神看那种罪是大麻风的罪，你知道吗？这个故事还有后续的， 我想就是因为基哈西这样，使得他看不见主。当后来亚兰的军队围困他所在的城市多滩的时候，他失去安息跟信靠。清早起来一看见到处都是敌军围绕着他们，他就去跟他的主人表达担心，说哀哉我主啊。伊丽莎有没有跟他说你怎么不早说？没有了。伊丽莎做什么事？赶快去祷告吗？要信靠神去祷告？也没有了。伊丽莎老神在在，他根本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伊丽莎看得见基哈西没看见的事，所以伊丽莎只做了一件事，他祷告说，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神垂听他的祷告，基哈西的眼睛被打开来，他就看见他们跟仇敌之间满山的火车火马都是神的使者在那里保护着。你弄清楚哦，伊丽莎并没有祷告出火车火马来，是本来就在那里的。对伊丽莎来讲，他肉眼不需要看见他就看见，对基哈西来讲他就是看不见。为什么？他心放在别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主今天也这样临在我们中间。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的聚会比较特别，才不是嘞，任何基督徒的聚会都有主的临在。而且你不要这样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这样说我也不能说都不对，可是也不都对。就是你不要说，可是在锡安堂的特会上主的同在比较丰富，有的人会这样说。有可能，可是我觉得重点不是那个聚会是不是比较丰富，重点是领受的人，我相信。因为主自己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对吗？如果主今天临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没有看见？是什么尘世的思虑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像基哈西一样？是不是金钱的挂虑，或者你对你儿女的挂虑，或者对时局的挂虑，使你的眼目变得朦胧？是什么肉体的帕子遮着，使你看不见主的荣光？你要不要留意这件事？主对撒迪教会说什么？你要怎么讲？第三节说，你当初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你都要遵守，并且要悔改。这是我们早上提到的，留意持守你所听见的，不要贪恋财富，要把你的虚用交托在神的手中，要学会把你一切的挂虑交托在主手中。忧伤的眼泪有可能 dim your eyes， 就是使你的眼目变得朦胧，对吧？你泪珠出来就开始看不清楚东西了，不是吗？有时候利欲熏心使我们好像用鳞片遮着，让我们看不见神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沮丧灰心也会让我们看不见神的荣光。主自己讲，不要让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累住你们的心，使那日来到的时候要如同贼来到一样。那如果你们这样，我们绝不能够逃脱。奇怪，为什么今天还会有人教导说信靠耶稣能够得着财富呢？主确实会赐人财富，主有时候叫这个人富裕，叫那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富裕。圣经，新约的圣经明确的说，他是要使我们所需用的都充足，他好像没有说要使每一个人都富裕，没有。可是还是有时候会使人富裕的，可是使人没有那么富裕。其实主对那些富裕的人就要多加一句叮咛，就是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这是圣经明确讲的。无论怎么样，我想那总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因为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变为无用。我们来看老底家，来看下一个教会，腓立铁腓教会。启示录三章 第十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到十三节，来，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七个教会啊，主都责备他们，对不对？叫他们悔改。其中有两个教会主没有提到责备的话，一个是示美拿，一个是腓拉铁非，这是少数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之一。那个意思是说，显然我们是可以活出一种生活，在主来的时候坦然无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每个教会都被主责备，显然这些话就是希望我们有进步，可是我们再怎么样总是没有办法活出完全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就是尽力吧。显然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他们，所以在今生我相信我们可以学习活出一种在主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生活。有一位基督的作家，那作品被许多人所喜悦，很有属灵的深度。他可能最有名的一本书，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竭诚为主》，是每一天有一篇的，叫做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听过这本书吗？就是用我的最最最最最最，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就是最高级的态度、力量、专注等等，来为着他的最崇高的呼召、最高的旨意、最高的心意，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午把它拍作竭诚为主。这个弟兄 Oswald Chambers 张博士他说得很好，他讲到主再来，他说等候基督再来的唯一道路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什么时候来到就无关宏旨了。再讲一遍，等候基督再来唯一的道路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当他无论他何时再来都无关紧要，都无关宏旨。那是什么意思呢？留心做你该做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继续讲，他说那是一种像小孩子的态度，确知神晓得他的一切，当主来到的时候就会像呼吸一般的自然，因为从神从来不会 hysterical， 就是从来不会歇斯底里的，也从不会使我们变成歇斯底里的、神经兮兮的。这句话很好，因为今天有一些人一想到主再来就会神经兮兮的，那么就会开始告诉人，也有一些人就会受影响，把房产卖掉啦，把钱都捐出去啦，要到山上去啦，要做什么事啦，可能将来地球会遇见彗星撞地球，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人预备了气球，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在空中生活一段时间，使地上那些糟糕的情况过去。很多年前就有人花钱买那个票，你知道吗？想说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主真的再来怎么办？真的有这些灾难怎么办？有人就会这样讲。我觉得 Oswald Chambers 讲得很好，他说神从来不会 hysterical， 他从来不会歇斯底里的，他也不会使我们歇斯底里的，我们不需要神经兮兮的很紧张的，这样不需要。主再来可以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因为我们可以过一个很普通平稳的生活，却是在他来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的生活。我很欣赏这种讲法，他没有把它说成一定要很奇特的神迹奇事、很特别的做法，不是的。我想那是合乎圣经的说法，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腓拉铁非教会就是像这样的啊，神给腓拉铁非教会一项宝贵的特权， 他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必保守你免去的试炼。你想不想这样学习效法腓立帖腓教会吧？我想这不是说他们不会遇见灾难，有的人就凭这样的话就弄出我们会有一些人主再来之前会有一些人先被提，然后呢剩下人留在地上受灾难，这个叫灾前被提。我不辩论关于这些解经带出来的这些体系，可是如果培养弟兄姊妹认为我们要躲避灾难，我想那不是主的美意。应该属神的灾难是惨难，不是吗？为了让教会更有生育的能力，所以你不要躲避这些。那主给腓立帖腓教会这个特权是讲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意思是说，他并不需要像别人一样受苦难，是为了使他觉醒，把他震醒过来，而因着苦难只好谦卑来寻求神。他们不需要这样。那些苦难，为什么他们还是会有苦难？可能大家都同受苦难的天灾人祸，他们也在其中，可是那些苦难成为他们为别人打开神宝库的钥匙，你知道吗？这就是主给他们讲的话，对不对？要把大卫家的钥匙交给这样的教会。也许就像约瑟一样，他在埃及所受的苦比他兄弟受的更多的苦，可那些苦不是为了使他成圣，他从年轻就是那么属灵爱神，那么自在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人，对不对？他仍然需要受苦，可那些苦是什么？他说我受苦不是你们害我的，是神的美意，我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为别人。保罗也提到他受苦，他说我受苦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受苦是为教会受苦的，为基督的身体受苦的，不是因为自己的愚昧或者自己的成圣才受苦。我们的主当然更是这样，他受苦为了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对吗？所以教会能够受苦的时候却成为因此掌握有能为人打开神宝库的钥匙，那是多么美好多么荣耀的事，那就是神给腓立帖腓教会的特权。这样我们将在主再来的时候不需要先经过一个悔改，而是我们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那腓立帖腓教会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步呢？主给他们一个勉励，要他们持守所有的，显然他们原来就有一些东西，对不对？而主也提到关于他们的爱心，这是腓立帖腓教会的一个特点。主其实给他们的称赞有点 保留，讲的一点他们里略有一点力量，有没有？他是这样说的，你不要一直觉得说好像一点点而已，其实不是了。那是主会这样说，因为这个教会他不太需要给他太多的称赞，他们本来就是很好，所以主轻轻讲就好了。就像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做完了一切事，他就会说这本是我应分做的，这样就好了。可是这是一个爱心的教会，我想事实上腓立帖腓这个名字就是跟爱有关，你知道吧？ Philadelphia这个名字在美国有一个有名的城市叫这个名字，跟腓立帖腓一样的名字，不过在那里我们一般人不翻译做腓立帖腓，把它叫做费城，听过吗？美国 Pennsylvania 州的宾州的费城，它在宾州吧，费城。 Philadelphia 是从两个希腊字来的， Philio 跟 Adelphos 这两个字来的。 Adelphos 是讲到兄弟， Philio 是爱，就是兄弟之爱。这座城我不知道现在的费城像不像有兄弟之爱，可是那个时候的腓立帖腓是有兄弟的爱的。他们不只是有爱，向主的爱，特别是向兄弟的爱，弟兄的爱。让我们效法这个遵行主的爱的命令，向人显出恩慈来。主告诉我们要以恩慈相待， 像初代有一位教父讲，他说恩慈这个希腊字意思就是无论在什么境况，在什么时候，向任何人，我们都表现很甜美，嗯，就是这样。你要不要立志啊，在未来的年日很认真的，不要有任何原因使你失去这个，不要说因为他怎样说我要这样对待他，要这样说话，不，无论别人怎么样，不影响你用甜美的态度言语对待别人，任何时候学习这些事。我想包括跟我们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人，跟我们不同教会的人，跟我们不在同样一个领域里面的人，聚会的样子不同的圣徒，我们都能够真正的爱我们的弟兄，这会使我们在他显现的时候坦然无惧。你知道我们无法因为做出伟大的事工显出超然的恩赐就蒙神悦纳，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恩赐终必停止，先知讲道之能会停止，知识会停止，说方言之能会停止，我们今日所传讲的一切，尽管我们尽量把它传讲的清楚，把神的话解开来，保罗很清楚的说，不过像对着铜镜观看模糊不清，古代的镜子不像我们是用铜做的，所以不会像我们现在镜子那么清晰，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传讲，对不对？到那一天我们就全知道，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真知识是怎么回事。可是老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跟十七节，那里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从十六节开始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他就是坦然无惧。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对不对？因为我们住在爱里面，你不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预备吗？所以不要想到主再来，我们的预备只想到要传福音，好不好？那是很重要的事，可是这里有明确告诉我们要住在爱里面，而且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后面那句话很有意思，以前我有很多年不太了解为什么约翰讲这句话，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一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好像圣灵让我把他跟爱的真谛的那一章讲到先知讲到智能知识说方言，所有这些都会过去，而且这些知识我们所传讲的都是有限的，如果在永恒的眼光看都将要发现只是模模糊糊的，没有完全清楚的，但是我们尽量的讲，有一天就会完满。可是爱不是这样，有一样我们今天在世上所经历的就可以像主在永恒里面有的样式一样，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主他如何，这个他如何一定是指的现在在永恒里面的主，不是指在地上的主，因为接下去做了一个对照说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怪不得保罗在讲完那些话以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末了第十三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长存的，就我们今天就可以进入跟永恒一样光景的爱，也就是那是我们认识永恒一道非常重要的桥梁，让我们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真实的充满爱。这样如果我们活在爱中，我们将要坚稳好像圣殿里面的柱子一样，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出去，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动摇，危险天使患难别的受造之物生跟死都不能，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说的嘛，是不是？用我们的诗歌讲，就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再无老我时朦胧，我们可以这样看见主，因为我们可以充满了爱，而且我们将成为别人的支撑，像圣殿里面的柱子一样，使教会得以坚固， 使神的百姓得着建立。我想到华神的第二任院长林道良院长，以前我有一点认识他，他远在他做来台湾做神学院院长之前，我大学时代我的教会就曾经请他去讲道过，我就已经认识他。我也蛮留意这位让人敬重的神的仆人，他同时是新约的杰出的学者，也是旧约的杰出的学者。可是在他去世之后，前几年他去世之后，看见当年他的学生给他写的纪念文，我才知道比我所知道的更宝贵的一位神的仆人，那么忠心爱人。他每天早上四点多起来祷告，好像为所有的师生一个一个提名祷告，一个非常宝贵的长者。就是像这样的人，有他在，你就会觉得无论遇见什么事都知道不会倾倒。那就是柱子的意思。要不要期待自己成为像这样的人？那不是很困难的事。在这里你要有弟兄的爱，在爱里面来得以完全，好吗？老底家教会，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也许这个教会我们把它全部读一遍吧，14节到22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老底家教会是冷淡退后的教会吗？我想不是，因为主说他不冷嘛。冷淡退后的教会主应该说他冷，对不对？主很明确的说他不冷，有没有？所以我想他不是冷淡退后的教会，说不定跟我们差不多，也有许多殷勤进行着的事工，可能也参加春令营，可能也有许多聚会，说不定还有还是一个多多祷告的教会，因为主他说他不冷淡嘛，对吧？不祷告的教会应该被主说是冷淡的教会。可是为什么主又说不热呢？你要常常认识这些事。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特别喜欢二元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在教会里面也是。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得到一种特别的托付，我不知道我不应该这样说，就是特别跟大家传讲真理的两面。不过确实是这样，主就像这样的话，你要怎么说？你要把不冷不热只用温水一句话带过去吗？可是主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为什么主说他不冷，可是现在又说他不热呢？主说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他从永恒的真实里面看事情。当他这样看的时候，他就看出老底家教会的亏欠来。显然这种教会不太容易从表面就看出亏欠，对吧？所以主要特别提到他是诚信真实做见证。我讲这个是让我们提醒自己，无论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事工上面都要留意，有些事情不太容易从表面就看出来的，我们要留心。主从他的诚信真实里面看，他看出老底家教会的亏欠来。 可能跟一件事有关，主是一切的源头，他是元首，这里讲的嘛，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所以显然我们受造的人追求他的同在，注视他的容面，应该是教会的核心价值，对不对？因为他是创造的元首。可是好像在这里好像给我们看见主却被隔在老底嘉教会之外，是不是？因为主在门外叩门这句话被学院传道会的创立者 Dr.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写在四律里面，用来传福音。第四律提到主在门外叩门，所以我们要学会祷告接待他进来，我想那是对的。可是不要忘记主最初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讲，是对教会讲的，对一个也有火热的教会老底嘉教会说的。他们把门主关在门外，很奇怪，主扣着门要进来。也许我这样讲你就会明白，也没有多奇怪，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发生这个，主在门外扣着门有可能发生在你要去上班上学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感觉到主叩门，他想要进来，或者他想要你注视他，你忙着说我现在赶公车都来不及了，可是就是那个时候你可以这样，你不需要二元分法，你可以在赶地铁赶捷运的同时忽然想到，就你还是用跑的，可是你心可以安静一下，回到里面仰望耶稣，操练一下这个吧。就在你正在做一些事的时候，主轻叩你的心门，要你眼目转向他，来亲近他，来注视他。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听见主这样叩门？也许我们应该主动的欢迎他，不要等他叩门。也有可能发生在你闲暇的时候，你也许是想要看个电视，看电视并不见得一定不好，有的时候主可能也会让我们看电视。你会不会也有的时候经验到闲暇的时候主却叩门，想要跟你亲近，呼召你跟他一起安静一会儿，单独与他同在几分钟？学习一下这些生活吧。有的时候我忙着做也许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甚至是服侍主的事情，就有可能把主关在门外，那是可能发生的。我想到很多年前我们读过一本书，美国有一个精神科医师是很杰出的，后来参加加入精神科医学学会，很杰出的一个医生。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做医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特殊的经验，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死亡九分钟》。在那我们医生看算为九分钟的 那段时间，主带他经历了许多的事。其中有一件事，在他那个经历的很末尾的时候，主带他去看一个地方，好像一群科学家很严肃的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做实验，做很多。他感觉到那个气氛，就是 那是一个崇高的地方，他们带着崇高的理念在科学界，他们尽他们的力量研究，研究的东西其实是神的法则，所以那些科学家有许多遵从有一位至高的神。可是他在那边他就感受到一件事，他就转眼要问主一句话，他坐在那里他不需要开口，主也知道也给他回答。他问主的话是说，他们那样关心你的事，在做这些研究做这些事，可是你就站在这里，他们没有一个人看你。他的问题是这样，主也给他回答说，我们有可能这样，不一定只是科学家，也许是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基督徒，还有可能忙于一些宝贵的服事，可是有可能他并没有留心主就在那里。很稀奇的，有时候会发生在我们很忙碌服事的时候，你自认为你在服事主，可是你并不注意主，你注意的是你做的事情。也许就因为我们做得很杰出，所以我们像老底嘉教会一样自以为富足。主说，可是你却是贫穷的，是贫穷的。所以主要我们来买火炼的金枝，让我们回到清纯的信心里面， 也就是不是只祈求的胜利富裕，火炼的金子有可能苦难的，什么苦难还用钱去买啊，真是笨蛋。我们想办法用钱来除去苦难的，不是吗？可是当我们晓得这样做，我们是回到清纯的信心里面，我们会知道像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不是只是做很多别的事，劳力做工的核心是要得着天上来的真粮，得着主自己，甚至你在禾场上关注着许多服事的时候，记得不时的停下来说，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像雅各第七章所讲的话。第二，主说来向我们买白衣穿上，追求圣洁，恢复清心，来返璞归真，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来向他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我们需要求主照明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能够看见。想到香那个眼药膏，我想到香膏，香膏就想到玛利亚，玛利亚把整瓶香膏倒在耶稣头上，门徒就觉得怎么那么愚蠢，那么笨，用很贵的香膏，哪有人拿一瓶法国的有名的香水就直接全部倒下去了？每次用一点点嘛，那么浪费，一点点就香了，全部倒下去，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他们跟主说，他为什么这么浪费？其实玛利亚才没有浪费了。如果他慢慢用一瓶香膏，每一次用一点，一直香香香一年好的啦，大概用完了，对不对？可是玛利亚当年膏在耶稣身上的香膏，一直香到今天，你不知道吗？主叫我们要常常传这福音的时候，就要述说他所做的。一想到这个，就教训我们，我们应该优先满足主的心。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主给我们的眼药膏。就这样，让我们在主来之前，让我们学习眼目更加的明亮，能够看见他的显现，使我们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错过。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你应该会背了，我讲了这么多次，来读一次，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宋代诗选一百九。